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二节。罗马书三章十节起，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你的话语光照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没有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前几次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使徒保罗非常详尽的指出人的罪。那么不仅是就是借着先知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上帝律法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犯罪得罪神，那么没有从上帝那里直接领受律法的外邦人也就是在座的我们这些犹太民族之外的人，也是犯罪得罪神无论上帝按照他的律法审判，无论上帝按照他放在人心中的良心来审判，所有人在神面前都犯罪，都得罪神，都是罪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好人，没有好人，在神的眼中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所以对于没有寻求神这一个宣告，那么很多人心里就有疑问就是你可以说我不是好人，但我接受，但是你如果说我连寻找上帝的心意都没有，那好像就过分了我虽然可能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都承认，但是我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渴望真理吧，还是有点想寻找到神上帝吧，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这样的一点渴望吧。为什么圣经说连寻找神的人都没有呢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参加过我们教会的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受洗的话，你一定会参加我们教会的初信造就课程如果你参加我们初信造就课程呢，你可能就还有印象。我们来谈到人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说到人有一个与其他一切被造物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人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是什么呢？宗教性。人有宗教性。那到底什么叫宗教性？宗教性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到任何的文明当中，你到任何的地方，你到任何的种族各种肤色人当中，你去看任何民族、任何文明、任何国家任何肤色的人，他都有一个敬拜某一个神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文明在它古老的记载或者一些遗址当中，你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描述和记载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文字记录，或者是各种图像图腾的传承下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上帝造人给人有永恒的灵魂，那么这个永恒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和安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它一定会过去，它一定是短暂的，它一定有结束的时候。任何物质的世界就是这样，包括我们的肉体我们都有衰老，都有衰残，我们肉体的生命都有过去的那一天但是我们却上帝却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灵魂。所以当我们这个永远的灵魂，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呢？所以我们每一个在神那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性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总在似乎是在寻找那一个 啊，让我们永远灵魂得到有安息、有归宿、有满足的那一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有宗教性。那么在当代有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啊，他的中文名字是伯克富，啊，他写一本书啊，叫做《基督教神学概论》，其实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找来看啊，网上都有版权公开的版本，可以免费下载，很好一本书啊，啊，《基督教神学概论》。那么他一开始就指出人是什么呢？人是中文是这样翻译哈，就是不可纠正的宗教信仰者啊，就是人呐，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宗教信仰者，而这个宗教信仰者他没有办法改变啊，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说，其实是指出这个宗教性，就是人的这个本性或者人的天性当中，他有一个敬拜的一个倾向，他总在找到，似乎是要找到一个他要去敬拜、要去崇拜的对象啊，这就称为宗教性。好，我们如果参加我们教会的初心造就的课程的朋友啊，弟兄姊妹，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会谈到人的宗教性，那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呢，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宗教性的话，那为什么上帝说却没有一个人在寻找神呢？那人的宗教性不是就让人去寻找神吗？那为什么神说却没有人寻找神？所以人说我在找上帝，我在找真理，但是上帝却说你没有在找上帝，那到底谁说的对呢？啊，是人对还是神对呢？啊，当然是神对了，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3:4，神是真实的，人是虚晃的，啊，所以人说我在寻找上帝啊，我的宗教性就证明我在寻找上帝啊，啊，其实这是在撒谎，撒谎欺骗谁呢？欺骗神当然骗不了了，对吧？神说你没找我呀，欺骗自己，啊，欺骗自己，啊，我们都说啊，我是一个渴慕真理的人，我是一个渴慕上帝的人。我们越是这样讲，我们很可能越是在欺骗自己，啊，你真正渴慕的真的是真理吗？你真正渴慕的真的是上帝吗？啊，在这里我又再次提到那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啊，我们听华人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啊。叶先生是不是他非常喜欢龙啊？他在家里供奉龙，虔诚的供奉龙啊，他敬拜龙、崇拜龙、爱龙，是不是在家里他有一个龙的雕塑，到处都是，他虔诚的敬拜。但是真正的龙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要不要呢？他不要，他拒绝，他讨厌，他害怕，他逃跑啊。所以你说叶先生，他真的是在爱龙，在寻求，在追求，或者在敬拜吗？不是的。那他到底在干什么呢？他在所谓的去崇拜、去敬拜、去爱他想象当中的那一个龙，然后他认为我好爱哟，我好爱哟，他越说我好爱，我好崇拜，其实他越是骗自己。因为当真正的龙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又不要了，啊，他又下不。很多人其实对上帝的信仰，其实就是叶公好龙似的，啊，就是这样。这在神的眼中看，这当然不是真实的。但是我在这里打一个比方啊，大家千万不要认为真的有龙这么回事啊。我是打一个比方，我相信华人都能够理解这个比喻啊。我再次解释一下，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什么大家要去崇拜龙这件事情。我是用叶公好龙做一个比喻，我们对神的信仰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自欺欺人似的，自己骗自己似的啊。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啊，我在寻找真理，但是在上帝眼中看其实没有。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信仰，有很多的庙宇啊，各种神殿啊，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印度教的神殿在哪里啊？不在印度，在美国。在哪个州呢？在德州。大家一说到德州，哇，信仰好传统的地方，全世界最大的印度教圣殿神庙在那里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各种宗教信仰，各种神庙，各种殿宇啊，似乎人们说我在找神，我在找神，我在找上帝，但上帝说不是， 通通不是，连一个都没有真正寻找上帝的都没有。人这样其实在欺骗谁？欺骗自己。人是虚谎的啊，所以每一个撒谎的人第一个被他骗的是谁呢？是他自己啊。好，那么圣经中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啊，为什么看上去人在找神，但是神却说人没有在找他呢？好，在约翰福音六章啊，记载了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成年男人，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孩子。那么如果全部加在一起，那就是好几万人了。那么当耶稣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之后呢，众人叫耶稣做他们的王。结果耶稣怎么说怎么做呢？耶稣就离开他们，就一个人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躲起来了。后来到晚上的时候啊，就众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耶稣的门徒就连夜就划这个小船就过海。哎，那天晚上海上的风浪还很大，结果门徒连夜过海，到夜很深的时候，就看见耶稣一个人在海上行走。耶稣也要走到海那边去，结果耶稣最后就上到门徒的这个船上面来，然后跟门徒一起就连夜渡到海那边，到加百农那边。结果第二天呢，一大早这个众人呐、就是那些要让耶稣做王嘛，耶稣行了那么大的神迹，让耶稣他们醒来一看，哟，他说耶稣不见，耶稣门徒都不见了，他一直在躲我们啊，他不要做我们的王啊，那怎么办呢？那这些人就赶紧要寻找耶稣，结果他们也找到一条船啊，这就是经文就是在这里记载的。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约翰福音的6章24到26节，24节起，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啊。这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不是在找神呢？他们当然是这样认为，因为只有神才能行这么大一个神迹，是不是？用五饼二鱼喂饱我们这所有的人啊，这一定是从神来的，他一定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他。然后这些人找到耶稣也是不辞辛劳啊，连夜在那里守着耶稣，结果耶稣还是离开他们啊，耶稣没来着。结果他们还不放弃，第二天起来一看，哟，耶稣的门徒不见，他没有放弃啊，他们还跨到海这边来找。找到了耶稣啊，然后还对耶稣说啊，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呀？好不容易找到你啊，你把我们真的是弄得好辛苦啊。结果耶稣却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得饱。那么这句话其实说，耶稣就说，你们不是真的在找我，你们不是真的在找我，那你们在找什么？找饼，你们要都是饼，你们要的是吃饼得饱，您不是要我啊。如果有第二个人给你吃饼得饱，你又去找他去了啊。所以这个记载啊，很好的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人认为我在找神，我在找神，结果神却说没有人在找他啊。这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信仰，很多的假神偶像的崇拜，就是这个样子啊。看上去都非常虔诚，看上去非常的辛苦啊，非常的付出代价，结果他们真正在找的是不是要找一个神呢？不是，他们要找一个全能的仆人为我服务，他们要找一个全能的仆人来为我服务啊。所以他们找到了耶稣，他们对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拉比，你是几时到这里来的？他们对耶稣满不满意啊？不满意，对不对？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谁对你讲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老板，是不是让你8点钟到办公室，结果你老板到8点钟一到办公室一看你不在这里，然后你老板看到你就说，哎，你或者你在茶水间，你在那里喝茶，后来你老板一下在茶水间看到你就说，哎，你几时到这来了？你不是应该在办公室吗？我们来想这句话， 这是人对上帝说的话吗？这真的是他们把耶稣当作神，耶稣行了那么大的一个神迹，他们知道这一定是从神来的，他们很辛苦地找到耶稣，结果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了？他都是没有讲一句，哎呀耶稣，我们终于找到你了，是不是？连这句话都没讲啊。哎呀耶稣，我们好想你啊，我们有一整夜都没有见到你啊，连这句话都没讲，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什么时候到这来了？这是在找神吗？这是在找神吗？但他就认为自己是，我是在找神呢。今天很多人对神的态度其实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哎呀耶稣，我不是向你祷告吗？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呢？啊耶稣，我不是向你祈求吗？你怎么不给我成就呢？你为什么不替我办事呢？简单就是这样讲，对不对？这不是对上帝，当你当我们心里是这样想的，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这些人说的都是心里话呀，他口里流露出来就证明他们没有在找上帝。所以耶稣说你们没有在找啊，你不是因为看了神迹，你就是在找饼，你就是在找这个地上的好处啊，你不是要找一个神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认为自己在找神，但是人在撒谎骗自己，人没有在找神，人想找一个可以为我服务的全能的仆人，这是人在宗教许许多多宗教信仰里面去找的东西啊。那上帝当然不是要做这样的上帝啊，上帝要做上帝，上帝要做人的主啊，啊，上帝不要做人的仆人呐、啊，人要做上帝的仆人。所以这就是世人各种宗教行为，各种其他宗教信仰行为的一个内心动机啊。比如说我们想发财，我们就去拜财神爷，是不是啊？我们想找到啊美丽的爱情，浪漫的爱情啊，我们就去拜这个爱神啊。我们想达到我们的欲望的满足，我们就去造一个假神偶像，然后看上去好像非常虔诚的去拜他，但是我们对他是有要求的啊。他们如果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说你为什么不办事啊。所以这就是人对宗教信仰许许多多的宗教信仰那种态度，看上去是在寻找神，其实没有啊，其实在找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所谓的神。无论他们寻找的态度多么虔诚，无论他们寻找付出的代价多么大，所以信仰的价值是什么？信仰的价值不是信仰的虔诚度，这不是信仰的价值，信仰的价值是信仰的对象，你所信的对象决定你这个信仰的价值啊，不是你说哎呀我信的很虔诚很虔诚很虔诚，你这个信仰好像就有价值，不是这样的。有人相信金钱，那是相信的非常的虔诚，是不是？有人为了赚钱连命都可以不要，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去犯法犯罪违法的事情，他明明知道我去抢银行我可能会送了命，但还是要去抢，他信什么？他信钱呐、啊，他相信钱呐、啊，他相信钱，他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要得到钱，他虔不虔诚？他对金钱的态度非常的虔诚了、啊、可以说他命都可以不要啊，他就要得到啊。但是他这种对金钱的信仰有价值吗？一点价值都没有啊，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啊，看他的信仰，不要就仅仅哇、哦、他信得好好，为什么他信得好好？哎呦信得好虔诚。但虔诚重不重要？虔诚重要，但是虔诚不是本质啊，我们信的对象是真正独一真神上帝，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话说回来，你如果你所信的是真正独一真神上帝，你所信的是主耶稣，主耶稣甚至为了拯救你牺牲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了爱你为你舍己，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如果你真的所信的是主耶稣，你一定会对他虔诚，你一定会对他虔诚啊。所以正确的虔诚，正确的敬拜，应该伴随着正确的信仰啊。那么错误的信仰也会带来看上去好像很虔诚的敬拜，但是那是 那是完全错了啊。好了，我们说到这里，这就是为什么人认为自己是在找神，而上帝认为人没有找神。那有人就会说，那以色列人应该不是这样吧？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他们是上帝所谓上帝的选民啊，神界的先知把律法就给他们了，那以色列人不用找吧？以色列人不就是神家中的人，所谓神家中的人吗？那我们要知道啊，当使徒保罗或者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啊说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找的。使徒保罗后面有没有补充一句，哎，不包括以色列人，他有没有补充一下？没有。就像使徒保罗说没有异人，连一个都没有，他后面也没有补充，他说也不包括以色列人啊，他没有讲这个话。所以连以色列人，连犹太人，连所谓上帝的选民，神在他们当中兴起摩西，兴起许许多的先知，神界的这些先知直接把神的诫命，神的话语告诉以色列人，就连这样的人他们也没有寻求神，或者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就是这样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主耶稣自己对他们这样说啊，马太福音15:8，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啊。所以以色列人嘴上说啊，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敬拜神，如何如何，但他们的心呢却是远离神啊，不是真正的在寻求神，不是真正的在敬拜神，当然不是真正的爱神啊。好，那么耶稣进而对他们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就是上帝的道，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认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永生。就是你们其实根本就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在圣经中的话。你们如果相信，你们一定一看到耶稣，你们就会说，哇，这是我们的救主，这是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我们要在他这里来得生命。但是他们看到耶稣，他们就拒绝耶稣，然后到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圣经的话啊，根本没有神的道存在他们心里，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把圣经的话读到他们的心里，没有读。所以包括以色列人，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在寻求神啊。那么这不仅仅是耶稣时代了，那么就是在旧约时代，那么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评价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啊，就是在旧约时代，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离开法老王，可以去敬拜神，去到应许之地敬拜神。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在旷野啊流浪40年。那个时候呢，神兴起摩西，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然后神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他们，然后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该如何的敬拜神，你们该守哪些节气，你们该怎样建造会幕，你们该怎样建造约柜啊，你们该如何的来侍奉神敬拜神，完全都告诉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做的呢？看上去是这样做的，是不是也造了约柜，也造了会幕，也按照各样的节气来守各种节气，献各种祭啊，看上去是像摩西吩咐他们那样去做。结果当上帝看到这一切，上帝却怎么说呢？阿摩斯书的5:25-27，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阿摩斯书5:25-27，25节起，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勒的帐幕和偶像的坛，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不仅在耶稣时代，以色列人没有在真正的寻找神，就是在旧约时代，甚至就在摩西时代，神借着摩西把神的诫命律法完全告诉以色列人，就那么清楚，那么直接，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在寻找神？没有。他们看上去好像听从摩西的吩咐，他们守各样的节气，他们造会幕造约柜，结果那个会幕上帝说什么？他说那是 假神偶像的帐幕，那不是神的会幕。那个约柜是什么？那是偶像的龛，那不是上帝的约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以色列人用一个好像是神吩咐他们的一个宗教形式，一个宗教的外表，信仰的外表，结果他们内心崇拜的是谁呢？却是他们心中的假神和偶像。啊，他外面的会幕也是按摩西吩咐造的，那个约柜也是按摩西吩咐造的，他每年守各种各的节气向神献祭也是按摩西吩咐的，都是按摩西吩咐的。但是神却看到他们的内心，你们心里装的不是神，你们心里装的是假神偶像。所以你们的那些献祭，如果我们看上文的经文还提到以色列人守节气献祭这些东西，上帝通通的厌烦厌弃，上帝不喜悦他们的献祭，不喜悦他们的节气啊，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看到他们的心，你们徒有一个宗教的外表，信仰的外表，你们外表看上去是遵从了摩西的吩咐都做到了，但是你们信仰的内核，你们的内心装的却不是神，装的是你们心中的假神和偶像。所以以色列人也没有真正在寻找神。那今天有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以色列人的加引号的以色列人呢？同样也有啊。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基督教的外表，或者我们可能有一个基督徒的外表，我们也说啊，我们信耶稣信耶稣，结果我们心里装的是谁呢？我们心里装的可能不是耶稣，我们心里装的是财神爷，是不是啊？我们心里装的可能是让我能够发财，让我能够成功，让我能够心想事成的一个全能的仆人，装到我的心里啊，然后外表非常的虔诚的去敬拜他。我们很可能啊，我们今天就是外表有一切的基督教的宗教形式，或者是基督徒的这种外面的这种行为，但是我们的内心却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心里装的是自己的假神偶像啊。所以神看人没有寻找神啊，不仅外邦人没有寻找神，就以色列人也没有寻找神，一个都没有，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啊，无论人嘴上怎么说，但是神就是这样判定。那今天呢，当然有很多人就说，很多人也会说啊，就是我见到一些朋友们，他也会说啊，我不需要神，我为什么要找神呢？我就不需要，我生活就很好，我工作就很好，家庭就很好啊，我一切都很好，我需要神？我不需要神，那为什么要找神啊？今天很多人都这样讲。很多人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啊，或者某一个很长的阶段，你都会觉得我不需要神，我找神干什么？但是你人生的一定有某一个时刻，你会发现我需要神啊，但是那个时刻你可能就觉得遗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我找不到他啊，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人毕竟是人啊，上帝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啊。上帝造人的时候非常特别的，上帝给人吹了一口气啊，让人是活的灵，上帝给人有一个永远的灵魂。你这个永远的灵魂，你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你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安息的啊！你得到的最多就是麻醉啊，把自己麻醉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人创造了很多很多东西啊，所谓的娱乐啊，所谓的甚至包括很多的科技啊，很多的东西啊，而代替你去思考，是不是 AI 代替你去思考？它其实我们人在干什么？麻醉自己啊！我不愿意真正的去思考，我不愿意去面对真相，我把自己用很多东西来麻醉，麻醉就有一个问题啊，它会醒呐、啊，醒了你就更痛苦，是不是啊？所以呢，人生如果你没有寻找神，没有找到神，人生真的就是一场悲剧。那么首先不寻找神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你活着是为什么，你活着是为什么？人一定会思考这个问题啊，无论你是5岁是8岁还是你是80岁90岁，你一定会思考这个问题，我活着为什么。人说哎呀，你活着为了吃饭呢、啊、 你早饭要吃啊，是不是？中饭要吃啊。后来你说，那我吃饭为什么呢？哎，你不吃饭你怎么活呢？那我说我活着，为什么活着第二天吃饭呢？就是我们的，所以啊，人不满足这样的答案，对不对？你满足这样的，你不满足这样的答案。人总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总在寻找目的和意义。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啊，这个麦克风做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它的功能体现在哪里？我们人总在找这个。你看，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它不会这样去想。一切的被造物不会去想，一切被造物，我们就说动物吧，动物反正就吃喝繁衍后代结束，吃喝繁衍后代结束。那人不是这样。那如果说，哎呀，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每天只管吃喝，只管繁衍后代，那我只能说你真的在欺骗自己，你真的在麻醉自己啊！你对自己的麻醉，你对自己的欺骗，你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因为你是人啊。所以你人一定要找到我为什么活。那我为什么活呢？你到哪里去找呢？除了上帝，你到别的地方你就找不到。除了造物主造你人的那一个，你问他，你找其他地方你找不到，你找不到。而人找不到自己为什么活着，人就没有办法好好活，就没有办法好好活，就活得总是不开心，总是不安心，总是不满足，赚到了全世界他还不满足啊！整个地球他都拥有，他要去火星。所以那我们当然有人说，那活着我知道为什么活着啊，尽量的享受啊，是不是？不留遗憾，人生不留遗憾。好，你问他人生不留遗憾什么意思啊？尽量的享受啊，你能吃的好吃的你赶紧去吃到，对不对？你能享受的你赶紧去享受，这就是人生不留遗憾啊。那我们来看啊，圣经中有一个这个人，有一样这样的人物，是不是？他的享受，所有他该人能够享受，通通都享受了，而且享受的很多很多啊！他所有的娱乐他都尝试了，他的娱乐，那你简直是无法想象。那他人生有没有遗憾呢？有遗憾啊！我们说的这一位是谁呢？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已经都知道，所罗门王就是这个样子。是吧？有人说我活着就是尽可能的去享受，不留遗憾，那该吃的好吃的，没吃过的我一定要去吃到它啊，毒死了都不怕啊，然后没有玩过的东西，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我一定要去体验，一定要去经历啊，上瘾上瘾不要紧，反正几十年就过去了，是吧？那么圣经中有一位所罗门啊，就是这样的啊。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传道书第二章的几处经文，所罗门王他可以说是人生回顾啊，他回顾他的人生呢、啊。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我买奴婢，也有身在家中的奴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攒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嫔妃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哎，这所罗门对他人生的回顾。你要说人生的目的就是去追求欲望的满足啊，人生的目的就是你尽可能享受到的东西，你要一定要去享受它。结果所罗门说，这个任务我绝对完成了，这个目标我绝对达到了，而且是超额达到啊，一切是极大满足。那他人生是怎样的一个人生呢？啊，充满遗憾的人生，充满遗憾的人生啊。我们再看传道书啊二章啊几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传道书二章的几处经文啊，我给大家读啊。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不丰。啊，他不仅觉得他所有的这些享受，所有拥有的这些物质财富毫无意义，毫无价值，都是虚空的，啊，然后给他带来的是什么呢？很深很深的烦恼，很深很深的烦恼。结果他烦恼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厌恶生命，恨恶生命，这就简直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你就是，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什么说什么贫穷限制想象啊，这句话我们想，哟，富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是不是？这个有钱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我们无法理解，但他就是有这种想法，他就是有这种想法。他的愁苦，他对自己的厌恶，他对自己的讨厌，远远超过许许多多没有他那么有钱的人。他就对自己讨厌到这个地步了，对自己的人生遗憾懊悔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要赶紧要写下来，所以也是圣灵感动他要写下来。那个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像我这样，是不是？啊，最后留下一点告诫的话。好，如果说人生的目的，那像很多人说的，那就是追求欲望的满足 ，pursue happiness， 人生就是 pursue happiness， 啊，什么让我快乐，我就去追求它。那圣经从来没有说 pursue happiness 是人生的目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啊，圣经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上帝造人给人的人生目的，你就应该这么活，你这么活就对了，你这么活你就快乐了，啊，你就自如了，自由了。你就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你走了你该走的方向，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不是什么 pursue happiness。 那有人非要强硬啊 happy， 你追求你欲望的满足啊，这些东西，结果就像所罗门，就像所罗门，又怎样呢？又怎样呢？好，那我们来看耶稣哈，耶稣是跟所罗门一个典型的对比啊。耶稣，我们看到所罗门那么富有，那么多的享乐，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短短的一生，他享受了什么东西啊？他到底享受了什么东西啊？结果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让人看，很基本的享受他都没有，很基本的睡觉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连个基本的享受都没有。那耶稣的一生是虚空吗？耶稣的一生是愁烦吗？当然不是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耶稣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或者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17章，他是这样说的：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当一个人他在地上一生的道路走完，他这样说，那这个人是个幸福的人，是个满足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是不是？我要荣耀上帝，我荣耀了，我做到了。耶稣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天父上帝了，我的天父上帝托付我的事情，我成全了。我们再看所罗门，他怎么回顾自己的人生呢？虚空的虚空，愁烦，我讨厌我自己，讨厌的要死。他这样回顾，耶稣怎样回顾？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神，神托付我的事我成全了。所以这就是人生目的。人生目的我们再说一遍，上帝造人人生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啊，当我们这样成为我们人生目的，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啊，来读这个卫斯理斯的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就是这样。当我们来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是真正不留遗憾的人生，才是真正不留遗憾的人生。所谓不留遗憾的人生，不是让你尽量去享受，尽量去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是太浅薄的理解了。不留遗憾的人生是像耶稣这样，你遵行神给你设定的人生目的，你的人生才是真正没有遗憾了啊。那么所以 哦，我们说了这么多哈，那我怎样知道神给我的人生目的？首先你要寻求神呐、啊，你不寻求神，你怎么样你都找不到你的人生目的啊。所以这就是不寻求神给人带来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简单就是这样。你认为你知道，其实你不知道，你总是走错路，然后你又后悔啊，总是这样。所以不寻求神就没有办法知道啊，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所以你的人生一定是虚空，一定是懊悔的。那么第二个，如果不寻求神，人就无法完成我应该完成的使命。好，每个人神给他有人生的目的，神给他有人生的使命，但是我不寻找神，我不认识神，那我当然不知道我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又当然完成不了，是不是？那完成不了，我能不能快乐？我没有快乐啊，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一个人呐、啊，一个正常的人啊，一个健康一个正常的人，他如果欠债他总是还不了，他开不开心？他不开心的。那有人说，那我巴不得这样，我开心。那我们就不谈这种个例，好不好？我们不谈这。你是一个心灵健全的人，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欠了债，你就还不了。你晚上你睡都睡得不安心，你吃饭都吃得不香，你会说，我凭什么吃这个饭？我还欠很多债，我凭什么有这么享受？我凭什么买这个房子？我凭什么买这个车？我凭什么过这个日子？我还欠很多债，我没还。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不知道怎样来偿还你对上帝的亏欠，换另外一句话说，你不知道怎样完成你应该去完成的人生使命，你就是不知道。所以你总有一种，我想做点什么，但是我又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去拼命的尝试，但是我总觉得我好像应该做点什么，但是我怎么就没有做呢？我该承担的一些责任，我怎么就是没有办法去承担呢？你总是在说，我人生中好像我的亏欠，我的责任，我总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结果你是吃的不香，睡的不香，就是这样啊，因为你不认识神，你不知道你上身上你该完成的使命，所以你做很多的尝试啊，你去赚钱呐、啊，你去做很多事情呐、啊，啊，你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你做来做去，做来做去，你不会说，哎呀，我一生的任务完成了，不会，你还是有亏欠，你还是觉得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做，我该做没做，啊，我有很多很多的亏欠，我还背负着没有偿还，因为你不认识神，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三呢，如果不认识神呢，不寻求神呢，人没有办法真正活出一个人应该有的荣耀的生命，人活不出一个真正人应该有荣耀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上帝按他自己形象造的，人身上是有上帝的形象，其他一切被造物都没有，人是最完美，上帝最完美最荣耀的受造物，因为上帝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人的生命当中了。但是今天很多人却活不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我以前呢就是听到一句话我都非常无可奈何啊，从小到大经常听这句话啊。我在那里比如说我看了一本书啊，或者是看了一个什么小东西啊，特别特别好有意思啊，我拿去给我的好朋友给我的同学看，因为这个东西挺好，结果我的好朋友说一句话，能吃吗？能吃吗？哎呦，我说我急死了，我说这个东西又不是用来吃的，哎，这不对上，哎呀，能吃吗？然后我有时候我很欣赏一件东西，给他，哎，能换钱吗？我你脑袋整天就是吃啊钱的，吃啊钱，没点别的吗？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说一切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它是这个样子，我不会有任何的不认同。因为上帝没有给他永远的灵魂呐、啊，上帝没有给他神的形象放到其他一切被造物里面，所以他每天所想的就是吃喝生育繁殖后代，就是这样。那他是这样的，因为上帝造他就是这样的，上帝没有把自己永恒的荣耀、永远的生命、神的荣耀放到其他被造物身上啊， 所以他每天想，就这东西能吃吗？对，那他要这样想，是吧？我怎么找到一个人反应后来？那他要这样想，每天就是这，脑袋就是这。人不是这样的，我们能够欣赏美，我们能够欣赏文学，我们欣赏音乐啊，我们欣赏艺术，我们欣赏一切的美好。当我们思想一切美好的时候，我们思想什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什么是真正的美？一定有永恒性在里面，你能够触发到你心中的那个共鸣，因为你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灵魂。任何东西如果是从他那里看不到一点点的永恒性，它其实没有真正的美啊！我不知道大家你看你哇，这个东西真的哇，让我那一瞬间哇，我简直就记一辈子。你为什么那一瞬间你就记一辈子呢？因为你从那一瞬间你突然就经历到你的永恒，你可能会经历到的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奉耶稣的名聚集的一个原因。我们在地如同在天，因为我们以后在天上也是敬拜耶稣，对不对？我们在地也是敬拜耶稣，我们今天此刻就在永恒里，这是真正最美的时刻。你看其他一切如果一点点永恒性你都找不到，那它的美都是虚空，都是暂时，花必凋残，是不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啊！我现在看 Facebook，我喜欢车，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很喜欢车。哇，这个车刚出来卖的时候什么8-9万美元，哇，贵得不得了啊！过一段时间卖几千块钱，就是这样，它没有永恒性在里面，它能好到哪去？能贵到哪去？能美到哪去呢？就是这样啊。所以人不认识神，人没有办法真正活出一个人应该有的生命啊！整天就吃什么喝什么啊，这能换钱吗？这能换吃的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人不寻求神呢，人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喜乐满足啊。奥古斯丁说，上帝啊，你为我们创造了奥古斯丁说，上帝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会一直不得安息，除非他在你里面得到安息啊。所以人如果不回转到永恒的上帝那里，我们这个永远的灵魂呐，你总是安息不了。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你总永远忘记不了，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没有办法，物质世界提供的一切东西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一个永远的灵魂。那什么可以满足我们永远的灵魂呢？只能在永恒的上帝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灵魂的喜乐和满足，而这个喜乐满足不会再失去了，不会再失去了啊。所以就奥古斯丁讲这样的话啊。所以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耶稣说的这个他心中的喜乐是什么？他心中的喜乐跟所罗门那种享乐肯定是不一样，是不是？所罗门当他给自己盖大房子，给自己娶嫔妃的时候，他也有短暂的快乐，是不是？啊，我住到大房子里面去了，我给自己娶好多老婆，他也有短暂的快乐，但那个快乐很快就过去了，带来的就是愁烦。那耶稣心中的喜乐是存到永远的，存到永远。耶稣把他这个喜乐也放在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心里啊。所以只有在神那里才能真正得到这样的一个喜乐啊。说到基督徒心中的喜乐呀，我就想起我们好几年前我们全家看的一个电影这个卡通片英文叫 Sing， 叫歌唱中文叫这个欢乐好声音。大家如果看过电影可能知道，因为没看过不要紧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一群小动物啊，很会唱歌结果有个小大象呢，很会唱歌，但是外面长得就是笨笨的、憨憨的这个样子啊。这个小大象很会唱歌，结果呢，他们就齐心合力啊，他们要把这个剧院呐、要重新修好、要建好，他们要可以唱歌给大家唱歌听。结果呢，突然一场事故啊，这个剧院就坍塌成了废墟了。哎呦，这些小伙伴们当然很伤心难过呀，就是成了废墟。结果这个小大象呢，这个米娜她一个人呢就来到这个废墟上面。 然后，哎，他就在那里，那又没有舞台，也没有观众，也没有掌声，也没有乐队，也没有灯光，也没有门票卖，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废墟。结果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大象米娜他就唱他心中最喜欢的一首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我当时看的时候，哇，这个对我印象太深刻了，太美了。后来我看完电影，我就赶紧去找这首歌了，来看呢，来听。他讲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唱哈利路亚呀，我们唱哈利路亚，就是上帝给我们一切，是吧？让我们发财，让我们成功，让我们拥有一切，让我们的这个欲望得到满足的东西，我们说赞美神，上帝你对我太好了。但是呢，这个小大象米娜唱哈利路亚是，看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他唱赞美神，他唱哈利路亚。哇，后来哇，就我觉得哇，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不知道，但是非常的很好的表达基督徒心中的喜乐。基督徒心中的喜乐是什么？不被这个物质的世界所影响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剥夺和改变的。你像保罗希拉，他们都被关在监牢里面了，他们第二天都要被处死了，结果他们在监牢里，在深夜里面，他们唱诗赞美神。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心中的喜乐，这跟所罗门王的那种心中的快乐那是完全不同。他为什么喜乐是这个样子？因为是从神那里来的，从永恒来的，从永恒来的喜乐，一个短暂的物质世界怎么可能去改变它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就像那个米娜在唱那个废墟上唱哈利路亚赞美神啊，就让我想起这个圣经的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十七节起。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啊，这是一个真正寻求神、找到神、信靠神，他心中的喜乐是这样的一种喜乐，是永恒的喜乐，是被这个世界无法影响、无法动摇的喜乐。我们如果把这种喜乐再跟所罗门心中那个去对比，你就会发现哪个美，哪个不美，你一目了然啊。所以人如果不寻找到神，人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种喜乐啊。你哪怕赚得了全世界，像所罗门那样，你也是虚空，你也是遗憾，也是懊悔。那么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你拥有的不多，你甚至可能像耶稣那样，就是那么拥有的那么少，但是你心中却有从永恒来的喜乐啊，让你从神来的喜乐是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力量啊。所以这里说神是我的力量，从神来的喜乐是他的力量。最后我们要说呢，如果一个人不寻找到神呢，他就找不到真正的归宿，找不到真正的归宿，他就是一个永远没有家的人啊。我们常常说啊，人的一生是旅程，是不是？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从别的国家移民过来，比如我就是这个样子啊，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啊，就好像一个旅程，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人生是个旅程。圣经也是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不是？是做客旅。那人生不是流浪，人生是旅程，人生不是在流浪。我是客旅，但我却不是流浪汉。那中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你有没有家，你有没有归宿。当我们结束这个世界上的旅程，我人在这个地上的旅程，我经历了高低起伏，我经历了死荫的幽谷，我经历了这个青草地的丰盛，我最后怎么样？我回到神的家中，我是一个旅客，我沿途所经历的一切，我看到的是风景，我看到的是神与我同行。好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也经历这些东西，结果最后你没有家，你没有归宿，那你就是个流浪汉，你就是个流浪汉， 你不知道你的归宿在哪里。啊，这个浮士德讲过这样的一个书中的人物啊，他说如果我不知道神爱我呀，如果我不知道神爱我，那我就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微尘，就是我就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微尘，那不就是一个宇宙当中的流浪汉吗？那我觉得无法用更多的语言去形容那种孤独，那种痛苦，那种绝望到了极致了。我就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微尘，如果我不知道神爱我。后来那个他又说，如果我当我知道神爱我，这一切就不一样了，这一切就不一样了。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有知道我永恒的归宿去哪里了，啊，我就不再是一个漫无目的在一个茫茫宇宙当中孤独孤寂的飘荡的微尘，啊，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家中的人。那如果你不寻找神，那这一切跟你没关系了，啊，这一切跟你没关系。好，感谢神，这个世上没有人寻找神，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来寻找人，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心中造各样的假神偶像，让自己逃避独一的真神上帝，但是神却来寻找这些悖逆的人，啊，主耶稣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感谢神，不是我们可以找到神，是神来找到了我们。当我们所有人都迷失方向偏行己路，当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流浪汉找不到归宿的时候，上帝找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家，回到他那里去。好，感谢神，我们最后一起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好，弟兄姊妹一起起立哈，我们就看到屏幕上的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的19章10节。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看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都是犯罪得罪神，我们甚至连寻找神的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偏行己路，我们都是在犯罪得罪神并且悖逆神，但是神你却依然不放弃我们，你依然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被主耶稣所寻找所拯救回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就洗净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身上的罪。主啊，从此啊，我们不再是一个孤独的灵魂，我们乃是神家中的人。主啊，我们乃是神的儿女。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也让我们得到真正那永远的生命，而我们这永远生命的永恒归宿乃是在天上荣美的家乡，在我们天父上帝的家中，我们永远逃避那地狱的火。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神你将你自己的话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真正的被神的话所光照，被神的话所带领，让我们这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从神得着喜乐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与所得的恩典能够相称，让我们也能够把我们从神那里所得的恩典所得的福音与我们身边更多的人分享。主啊，我们当中若还没有来信靠耶稣，没有在寻找神，没有在认识神的朋友，我们也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愿神的圣灵在我们这慕道的朋友，在新朋友心中做工，让他们也早一天能够来认识来信靠主耶稣基督。 找到灵魂永远的归宿，找到灵魂永远满足喜乐的所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